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泡。第44章，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刺客？齐桓公想讨伐宋国，管仲分析说，他宋国虽然无礼，但他隔我们那么远，不太好打呀。鲁国离我们近一些，不如先把鲁国给制服了，再去攻打宋国就容易些。齐桓公说，有道理，那我们就先打鲁国吧。从哪条路进攻最好呢？管仲说，齐鲁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碎国，是鲁国的附属国。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小，总共才有4个家族，就从他们下手，派重兵过去一压，也不用打仗，就可以迫使他们自动归顺，成为我们的附属国。碎国自愿并入齐国，鲁国必定惊恐，然后再派2位使者，一位去鲁国当面指责鲁公不来会盟，不尊天子，一位去拜访你姐文姜夫人，让她从中多做些工作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鲁公外怕兵危，内惧母命，必然求和。平鲁之后再去攻宋，势如破竹也。齐桓公曰，善。于是亲自率兵来在了遂城，遂国慌忙归顺了齐国。这遂国一投降，鲁庄公果然害怕了，召集群臣商议。公子庆父，也就是鲁庄公的哥哥，慷慨激昂地表态，他愿意带兵出城抗敌，不惜一死也要决战到底。师伯劝阻道，不可不可。鲁庄公问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有什么好的计谋没有？师伯回答道，有三不可。什么三不可呢？第一，骑兵强大，来势凶猛。第二，江小白北姓会盟是打着天子旗号进行的，我们没去，论起来毕竟理亏。第三，王姬下嫁小白是主公您为他主的婚，有功劳于齐国，如果一打仗，不仅往日之功都没了，还又结了来日之仇，所以有这三不可。如今之计，不如讲和，答应与他同盟，齐国方可退兵。鲁庄公一听，觉得有些道理，但还在犹豫不决。这个时候，那个老打败仗的曹沫将军，他的伤也早就养好了，站出来说道，
主公，既然江小白要会盟，那我们就依师伯之言，先答应他，到时候我们来个将计就计，出其不意，定要小白付出代价，如此这么办，怎么办如此。
反正一番话说的鲁庄公是连连点头，于是就叫师伯写了国书一封，递交给了齐国。国书中称，上次会盟绝没有半点不尊王命的意思，而是因为身体有病，实在是难以动身，才没去成。现在病已经好了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们决定再补办一次会盟。这次会盟的时间地点都由您盟主来决定，一切的开支费用都由我们鲁国来出。齐桓公一听大喜，传令退兵而去。到了齐鲁会盟这一天，鲁庄公带着曹沫等一干大臣前往。这曹沫乃是鲁国有名的勇士，与齐国人打仗，虽然3战3败，没什么胜绩，但鲁庄公并不介意，还是用他。来的路上，鲁庄公问，你以前和齐国人打仗已经3战3败了，怕不怕齐国人笑你？曹沫说，
这是臣的耻辱，臣今天去就是要一雪前耻。
鲁庄公说，寡人去和他们求盟，就等于是败了，还不知道他们等会儿将要怎样侮辱寡人，如果你能雪耻，寡人都听你的。会盟的地点是齐国的科地，齐桓公在这儿筑了坛，专等他来。鲁庄公一来，看到那气派的场面，暗暗吃惊。只见坛下雄兵密布，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布满了青红黑白四色彩旗，各有将领统帅。坛高七层，每一层都有壮士把守。坛上左有钟，右有鼓，东西两根石柱拴着乌牛白马，准备宰杀。再抬头一望，顶上竖了一面大黄旗，旗上绣着方伯二字。方伯是什么意思呢？翻译过来就是霸主的意思。鲁庄公看了，心下先自虚了，没奈何，只得硬着头皮登坛而上，群臣紧紧跟随。齐国士兵拦住喝道：
主公有令，若鲁军一到，只许一君一臣登坛，其余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。
鲁庄公一步一颤登阶而上，只有曹沫一人相随。他衣服里裹着青装铠甲，手上提着一把七星宝剑，不离庄公左右，全无惧色。来在了第二层的时候，东郭牙拦住道：
今是两国君主友好相会，严禁任何人携带凶器入内，请将军去见。
曹沫怒目瞪视，两姿尽裂，一股寒气吓得东郭牙倒退了几步。曹沫轻蔑的又横了他一眼，才将手中的宝剑扔在了地上，昂然而进。来在了坛上，鲁公见了齐公，先谢罪，再各叙通好之意。这一次两军见面都还比较谦逊，双方都入了座，会谈一直都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。突然之间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曹沫猛地跳起来，一个虎扑窜出，一把抓住了齐桓公江小白。史记中是这么记载的：曹沫执匕首截齐桓公，桓公左右莫敢动。就是说，在这次会盟时，曹沫身上藏了一把匕首，突然把齐桓公给劫持了。曹沫力大，齐桓公哪里挣脱得掉啊，吓得慌忙大叫：
管仲何在？
管仲慌忙问道：
曹大夫，你想干嘛？有话好好说，先把刀子放下。
曹沫一只胳膊勒着齐桓公的脖子，一只手握着匕首抵在桓公的腰上：
不要动，动一下马上叫你血溅五步。
齐桓公连忙喊道：
不关寡人之事，正是寡人从来都不过问，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仲父吧。
曹沫哪里肯放啊？管仲又问：
究竟有什么要求？你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好说好商量。
曹沫说道：
你们的口号是济强扶清，背地里却老是恃强凌弱。上一次你们强占了我们的汶阳之田，还记得吗？
管仲说：
确有其事。
还不还？
还，一定还。
什么时候还？
马上就可以交割。
曹沫的匕首动了动，喝道：
问你。
齐桓公慌忙道：
都听仲父的，即日归还。
曹沫又问：
日后你要是反悔了怎么说？
齐桓公指天发誓道：
绝不食言，否则不得好死。
曹沫这才扔下匕首，叫两军歃血盟誓，然后重新站在群臣之中，面不改色，辞令如故。就这样，曹沫把他以前三战所丢失的土地又全都要了回来。曹沫这一壮举被司马迁写进了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按时间顺序排在所有刺客之首，成为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刺客。却说当时齐桓公恼羞成怒，事后想毁约食言，被管仲给劝止了。齐桓公江小白再一次在他精心准备的会盟上留下了笑柄，足见霸业之不易。认准了方向还不够，还得有一颗坚忍的心，才能继续朝前走得更远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